阿弥陀佛，各位师父、居士，下午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学习《地藏经》。昨天讲到呢，佛陀度化种种的众生，种种根基不同的众生现种种的身。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学。五官五类皆清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五在雕刀立天宫，殷勤付主，令娑婆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时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就是汝呢，就是指地藏菩萨啊，观五呢，就是佛陀啊，观让。诸类呢，菩萨呢，观佛陀的心情，勤苦来度化众生啊，度是指度化这些呢难化刚强的罪苦众生。没有调伏的呢，那要随他的所造的恶业、善业呢来受报应。若堕恶趣呢，受大苦恼时呢，很大的痛苦的时候呢，汝当意念五在刀立天宫，就是说，告诉地藏菩萨，你要意念呢，我在刀立天宫，殷勤的咐嘱你，令呢娑婆世界一直到弥勒出世以来，这些众生都使他们能得解脱。永离一切的痛苦，遇佛受记。所以说，地藏菩萨非常了不起，从佛陀为他说法，为说法，在刀立天宫说法的时候，直到呢未来弥勒佛出世，这一段时间众生呢受苦难呢，都要什么？都要地藏菩萨来救度。那地藏，那弥勒菩萨，要56亿7000万年才能降临我们这个世界，这么久远的时间，地藏老菩萨真是了不起，说《地藏经》文字是浅的，它的义理是深的。地藏菩萨的深悲大愿，愿力太深了，愿力宏深。发这么大久远劫的心来度化众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我们效仿菩萨，学习菩萨这种度化众生的精神，那我们呢先从凡夫位学起。我们能做多少就去做多少。尽力而为，尽我们这一分力。我们学佛当报佛恩，报佛恩呢，那我们就替佛宣扬佛法，这也是我们行菩萨道当中的一种。众生呢，愚痴迷惑颠倒，痛苦呢是越来越多。我们看世间就是这样，众生他价值观的颠倒，道德伦理的沦丧，金钱至上，是导致呢众生痛苦越来越多。那如果有善根的人，能信受佛法，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他的痛苦会少很多。如果我们社会当中的人都守十善，五戒十善，都守五戒十善，大家的痛苦还会这么多吗？社会这些丑恶现象会这么多吗？不会这么多了。所以说我们呢要效 仿菩萨，哎，学习菩萨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精神，尽力尽我们这份力量，啊，给众生呢，能种善根者，令他种善根。想求解脱的呢，那我们呢劝导他来求取解脱，但是呢，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式，正法，正确的方法，通俗一点讲，我们一定要给他种下正法之因，他有缘他就信，没有缘就算，我们不要去投其所好，说我用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方便，善巧方便，要依佛法，依戒律，依经教来去，方便，你不能胡来。抽签也是方便的，你不能说抽签不是方便。给他批八字，也是方便的，你不能说他不是方便。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那有的人也有这么讲，说你先给他算卦，先把他引入佛门，再授以正法，传授正法。这就是啥呀？出下流，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一个标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慈悲出祸害呢？慈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您起码让他能得人天之乐也是好啊！你拔出他在人天之路的痛苦，你不是这些乱慈悲，乱慈悲就完了。你也是什么呢？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尺度。这在过去我初出家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学习教理的。佛弟子就容易走向这种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说女众不能剃度，过去学戒律学的也少啊。我们中国汉传佛教，从宋代以后，清规代替了戒律，但是那清规还是伪清规。说戒律一直是萎靡不振。女众剃度，男众那是香烟成习的，不学习戒律，他不懂他说慈悲嘛，收女众也是度化众生嘛，慈悲玻璃杯，你这是什么呢？你这就是方便出下流。没有个规矩，没有个尺度，慈悲，还有慈悲啥的那些六根不具的，智力低下的，也都让他来出家，少是一只眼睛，少一只耳朵的。少一条腿的，少一个手的或少一个胳膊都能来出家，说话都说不清楚的，智力低下都来出家。这就是啥？慈悲出祸害。居士们，你们乐意看六根不具的出家是什么吗？对不对？出家是不是人天之事？人天之事就这个样子吗？我们不是歧视残疾人，他学佛可以，做在家居士可以，出家是不可以。 我打一个比，你说警察叔叔，你弄六根不具行吗？那警察叔叔都是，警察叔叔都是以，哎，他的身高都是有，都有规定的。啊，你看一个警察叔叔在，缺了一只眼睛在那，我们的交警警察叔缺一只眼在那站岗，啊，你庄严没有了。对不对？那佛法也是这样啊。你居士们，你们看那能升起恭敬心吗？人天之事那智力低下的，对不对？念佛都念不清楚，你出家能行吗？对不对？做居士很好，居士一切之。所有人都可以来学佛，出家就不行了，啊！过去是有这个样子，还有到现在还有什么这个毒瘤啊，一直在沿袭啊，说是他不想出家，骗他来出家，前几天有个居士跟我讲，我说那出家他会出的长久那出家会出的。好吗？对不对？你骗他有什么用呢？要发真正的出家的心，你真为了生死而来出家，而不是为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事情，这才可以。所以说，佛门的三乱，乱剃途中。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今天谈这个呢？因为我们有出家众师傅在这里，所以说我就说这个事情，你们收徒弟一定要慎重，说慈悲呢不能乱慈悲，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这很要不得的，正法久住，这样能正法久住吗？对不对？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出家师傅呢，在这件事情上要多加的去注意所以说，要有智慧的慈悲要有智慧的方便，这才可以。所以说需要学戒律、学教理需要亲近善知识所以说，地藏老菩萨就了不起。所以说，我们要效仿地藏老菩萨我们能做多少算多少。居士们，我们不会别的，我们劝一劝他念地藏菩萨，这也好啊，是不是？众生有痛苦了，他有这个缘分，你劝劝他念地藏菩萨也很好。一开始你也不要求他特别特别的严，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只说你说念地藏菩萨呀，真的会，让你心情好起来，会让你的病会减轻。虔诚念的确是这样的这你不这你就先开始慢慢的引导，你不要去马上引导说我们学佛呀，要吃素啊，怎么样，这他害怕了，你知道吧？他不来学佛所以这是正确的方法，佛陀。开方便门，为什么受三规五三？先受三规，再受五戒。五戒还可以分段受呢，五戒还可以一条一条的受呢，就是为了方便度化众生，这就善巧方便，是不是？按戒律来，按照佛法来，这是56亿7000万年这么长久的时间，真是劳累了菩萨。说菩萨的深悲大愿我们要去学习效仿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恋白鸡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戒言，实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失生死至涅槃乐。”也当尔之时，这个在佛陀说法的这个时候呢，诸世界分身的地藏菩萨都共赴一行， 分身都恢复的异形，一个地藏菩萨啊，分身千百亿啊，无量的世界分身千百亿，然后呢，恢复的千百亿恢复的一位菩萨啊，共赴异形啊，来涕泪哀恋白皙佛言，痛哭流啊，痛哭呢啊，流泪。哀恋佛陀，然后呢，对佛陀说：“说我从久远劫来，久远劫来这么久的时间，蒙佛接引，使获呢不可思议的神力，又具有大智慧，我所分身呢，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的确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家庭供养的一尊的地藏菩萨，那不就是地藏菩萨老人家的化身吗？”百千万亿恒沙世界，这么多的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那每一身他度百千万亿人，令他们什么呢？归敬三宝，永离生死，直至到呢解脱涅槃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居士，皈依三宝，我们一定要归敬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真的要做到啊！我们见到佛像不能在那嬉笑要什么呢？要很恭恭敬敬的先拜佛。拜完佛，我们出佛殿有什么事情再去解决？对于法宝也是这样啊，作为法宝呢，洗手漱口这是最好的一分恭敬呢，你便会得一分福报。不要用脏手拿经典。然后呢，你诵经的地方的桌子一定要干干净净的，佛经不要放的那么低，要放的高一点，最少与你的平胸胸如果不能到你的胸呢，你呢，还真是不能放经典，那你就把其他的放到下面，经书放高一点，对法的恭敬，对于僧呢，僧呢，你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贤圣僧。凡夫贤圣僧不是皈依某一位出家师父，为你说皈依的出家师父，他只是一个证明你皈依三宝的师父。所有一切出家师父，无论男众女众，都是你的师父。所以皈依是十方三世一切凡夫贤圣僧要有恭敬心。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三宝的话，居士们，我们能。认识三宝嘛，能信仰三宝，是不是？居士们真的是这样，如果没有三宝在世间，我们众生是很痛苦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正确的一个方向，烦恼，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梳理，如何去降服和断除。那我们呢，真的是天天的在烦恼堆里打滚。那有佛法呀，那我们才能呢知道什么是烦恼，什么是智慧，如何解脱。我这一生能遇到佛法，我自己真是非常的庆幸我还能出家，真是非常的庆幸。我觉得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虽然呢，我自己业重，生临末法，还好能 学佛啊，能出家，我还能遇到善知识，啊，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呢，我们要归敬三宝啊，永离生死啊，知涅槃了。居士们，其实我们可以真正的来思维思维啊，轮回是非常非常痛苦。为什么总反反复复总是来强调这个问题呢？啊，我就觉得当下众生太苦了。我有时候会看一些新闻，啊，看一些正能量的啊，我觉得现在众生真是太苦。啊，还好，我个人对于我个人来说还好，我自己很小就学佛了。啊，我如果说我自己，我看啊世间这些事情啊，这些新闻这些种种事情，我说如果我没有学佛，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觉得我说那痛苦会太多太多。当下的众生比过去十年前的人的痛苦是越来越重了，越来越多。啊，真的，我就用一句话啊，苦不堪言。所以说，求其解脱，这才是正途。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一，我见度脱如是。或大力，我愿世尊不以后世恶有众生为力。如是三昧佛言，我愿世尊不以后世恶有众生为力。啊，就是说于佛法中所为的善事很小的一毛一滴。像一根红毛那么轻，像一滴水那么小，一沙一尘，像一粒沙子，像一粒微尘那么小，或呢毫发也就我们像头发那样那么细小，那做这些善事，就这么小小的善事呢，我都渐渐的来度脱它，使呢这些众生能得到大的利益，说唯愿世尊，说唯愿佛陀啊。你不以后世恶业众生的为虑，就是你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三百佛言说了三次，地藏菩萨告佛陀唯愿世尊呐，不要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你不要忧愁，不要忧虑，这些众生呢，做佛法当中那么小小的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化毫发起，我都渐渐度脱它。说是地藏菩萨，真的是太慈悲了。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住如是意，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光度将毕即证菩提。”佛赞叹地藏菩萨善哉善哉，也说太好了太好了，你能帮助五住如喜，他是这样就是说我五呢就指佛陀，说我要帮助你，成就你久远劫来所发的宏誓大愿。你呢？一定要欢喜汝呢？你汝叫你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也就是说，地藏菩萨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大宏誓愿度众生呢，将要结束就能即证菩提，那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成就佛果菩提。这就是呢，这就是佛陀为地藏菩萨呢受记这是分身集会品第二。那佛陀为地藏菩萨的受记我帮助你成就你的四愿使你呢欢喜那久远劫来呢发宏誓愿广度将毕 广大的度众生啊，将要结束啊，最后呢，你就啊，即证菩提，就能成就佛果菩提，佛陀为他老，为地藏老菩萨受记啊，说地藏菩萨呢，这么久远劫的众生啊，这么久远劫来度化众生，说我们末法这个时代，一直到弥勒菩萨降生之前，都是地藏菩萨啊。来度化苦海里的众生，他是担当重任啊，度化众生啊。说我们学的这部《地藏经》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啊更深的认识啊，地藏菩萨的宏愿、深悲大愿太了不起了啊！度化众生啊，发这么久远的心，效仿地藏菩萨啊，学习地藏菩萨。我们的极乐世界回来啊，我们要广度众生。那第三品呢，是观众生业缘，就是观众生所造善恶业啊，种种的因缘。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善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七世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或无地，或有你，或无你，或有佛法，或无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呢？摩耶夫人就是啊，就是佛陀的母亲。啊，恭敬合掌呢，啊，问地藏菩萨，说圣者，啊，阎浮众生啊，造业种种的差别，所生报应，啊，趋势如何？啊，就是说，阎浮提众生造业种种，啊，不同的，啊，差别，啊，所受的报应，都是什么？啊，地藏菩萨回答说：“千万世界，啊，还有国土，啊，或有地狱呢，或无地狱，或有女人呢，或没有女人，或有佛法，或没有佛法，乃至声闻，啊，辟支佛，声闻就是阿罗汉，啊，辟支佛就圆觉，啊，亦复如是，啊，非但呢不止，啊，有地狱呢，罪报呢这一途，啊，就是地狱罪报这个一道。”不止这一道，千万世界的国土、地狱啊，或有地，或无地，或佛，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那有佛法的地方啊，那就是三洲啊。那北俱芦洲是没有佛法的啊，乃至呢，没有辟支佛罗汉，还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不是只有。地狱罪报这一道的，啊，所以说，众生造种种业的差别啊，所受的报应啊，就是这么多。那摩耶夫人呢，又崇拜菩萨，又重新来问菩萨，说我祈愿呢，我听闻阎浮提的罪报所感恶趣，啊，就是造恶业所感的，啊，所感的恶道。啊，那地藏菩萨回答说：“是圣母，啊，唯愿呢，你来听受，啊，来听我说，啊，我粗粗，听我来跟粗粗的跟你说，啊，也就是大略的说一下。”那摩耶夫人对地藏菩萨说：“愿圣者说。”啊，尔时地藏菩萨呢，白圣母言：“南无阎浮提呢，罪报名号如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高名号都是什么？说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者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假如有众生不孝父母啊，或者杀害父母，就堕在无间地狱，千万亿劫都啊无法出来啊，求出无期嘛，无法出来。所以说，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之大的。啊，我一直在强调， 啊，我们中国有中国的道德伦理，我们不要学西方国家，也不要学其他的，就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啊，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伦理，不一样的。现在孝顺父母的确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现在你不要说是这些年轻人哦。啊，年轻人孝就是这30几岁孝顺五六十岁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五六十岁来孝顺，啊，8、9、10岁的啊父母都是问题。人为什么不孝顺父母？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自私。攀比。父母能把五六个小孩子养大，啊，五六个小孩子却养不了父母，他自私啊，他怕麻烦呐，啊，人在年轻时候怎么都行，一到晚年，病苦多，啊，他就怕麻烦，自私啊，他不照顾，啊，送养老院，养老院是好地方吗？啊？有的工作忙，啊，家庭事情多，那不同年龄段的也不一样吧，对不对？啊，不同年龄段的不一样。如果说你实在工作忙，啊，你可以请保姆嘛，啊，你可以轮流嘛，你就是想很多的方法。来照顾父母，这才是尽孝嘛！啊，这就是不要自私。第二个是一个攀比，啊，父母呢有时候呢，啊，他对儿女呢，他不能一碗水端平，他就是啊偏爱哎某个子女，然后呢，偏爱的子女呢，啊，反倒呢。他真不孝顺呐，啊，他不喜欢的子女反倒孝顺呐，这就叫因果。从业果来说，就是因果啊。那怎么办？父母养我们了，虽然父母从小对我们不好，那养我们了，给予我们生命了，给我们养大了，成人了，成家立业了，那我们还要尽我们的孝道。你不要去攀比，你尽你的孝道，谁孝爱孝顺就孝顺，不孝顺拉倒。我自己能啊做到多少就做去做多少，我自己去尽孝。你这才行，你不能讲话自私自利，互相攀比，最后把父母呢就凉那儿了，没人管。送养老院，养老院能照顾好吗？啊，有的人也会说我母亲哪、啊、的晚年性格变了，或者年轻时性格不好，到晚年性格不好，跟他相处不来，种种的，啊，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啊，那你要想办法去照顾。啊，要尽孝，啊，要真实的去尽孝，这孝顺父母。现在杀害父母的事情，哎，时常出现，是不是？父母对我们恩德那么大，反倒我们要杀害。你想想，你说你不上无间，你不去无间地狱，去哪里？是不是？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子，哎，他要跟父母啊，哎，讲究平等，怎么能平等得了？父母对不好，甚至还有的报警。 当然，这些事情也不能说一概说是，不用警察来处理，具体的事情呢，具体去处理。但是呢，对于小孩子呢，你要好好的去教育，不要是来杀父杀母。说溺爱呀，溺爱这是最要不得的。特别闽粤两省，重男轻女，那女人呢都不读书啊！你看他们那五六十岁的，简直就是不，简直就是文盲啊！不要说简直，就是文盲。让男孩读书，女孩不读书啊！女孩读书有什么用？嫁给人家了，你就泼出去的水那重男轻女，这样，所以男孩就溺爱，最后养成了不孝之子打骂父母，最后严重是杀害父母。现在不就这么状况？那杀害父母的那我们看到新闻里，那都很肯定是对父母对他的教育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居士们，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这个问题，你将来会有苦果子吃。我说的是真话。对于你的儿女乃至于对你的孙子。孙女你孙子辈你都不要去溺爱他溺子如杀子那爱子如杀子溺爱的那绝对不行的我们现在都尝到苦头了，还想继续下去吗？对不对？还想继续下去吗？就是不孝父母或者杀害，当作无间地狱。千万一劫的求出无期，这也叫阿鼻地狱。阿鼻地狱的一日一夜等于我们阎浮提60小劫，哇，太痛苦了，居士们，60小劫，60小劫，我们这个世界的岁月60小劫，这么久远的时间。你说我们，诵经、念佛、修福修慧种种的，来救度我们，对历代宗亲六亲眷属、冤亲债主，如果我们的历代宗亲六亲眷属、冤亲债主遭受这些不孝父母杀害父母的，你想想，你那么好超度出来吗？对不对？况且你千令不舍，你供佛得供一个果，供佛供一朵花，你不是没钱，你千令不舍，我们有一个居士，这是几年前的一个笑话，你知道吗？当年我们在景德镇定制了佛前的那个供碗，定制的，我们是供佛嘛，供佛我们有那个能。有这么一个因缘我原来在景德镇那个地方，我原来住过。我说我们供佛不很好吗？景德镇真正的瓷器，那其实在那工作也是，这有没有方便一个条件？然后呢，我们做了几个用来供佛，其实也不贵。它制作是非常的精美那个居士现在这个30多也多了，30多了，多不太多，他说什么？师傅，这留我们喝茶。我说你留这喝茶是供佛的，我们喝茶要用普通的，供佛要用好的，这就千令不舍那供花不说了，供花多浪费。吃饭多了还浪费呢，别吃少吃一点，少吃就不浪费了。那就是千令不舍，就没有真正的一个信仰。我们供佛供，有那个能力为什么供的庄严的佛像、庄严的佛具？表法之身 我前两天发那个行事抄里呢，说那一段，你看佛现牛供的如法，那他有感应啊，啊，灵感才大呀，啊，我都没来得及和大家讲。居士们，你想想，你牵连不舍，你想救度你的苦海里的众生，他如果堕在阿鼻地狱，就无间地狱，60小劫这么长久的时间，你想想，那么容易吗？是不是？那很不容易的。说为什么我说要长久的坚持呢？你要修种种的福和慧呢？啊，你要随缘随力，尽力而为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并不是要欠你们钱，知道吧？啊，认识我10几年的老居士，他知道我的为人，我是不是欠钱的人？我不需要多解释。啊，你怎么想是你的问题。啊，我按照佛法讲，啊，佛陀没有说错。地藏老菩萨都是广修香华呢，修种种的福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居士们，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啊，一定要教育子女啊，这是一定要这样子的。所以说，杀害父母、不孝顺父母、杀害父母，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与我们的教育也有关系啊。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对我们的子女都是有影响。阿鼻地狱呢，太痛苦了。说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敬，亦当堕于无间地狱，敲一劫求出无期啊！或有呢，或者有的众生啊，想伤害佛啊，出佛身血就杀佛嘛。佛陀已经入涅槃了，我们没有办法来杀佛出佛身血，那我们。恶意的毁坏佛像就是出佛身血，那毁谤三宝，诋毁、诽谤佛法中三宝，不敬尊经，对经典不恭敬。经典乱放污秽轻慢污秽随便放，这都是违背了这都是违犯嘛违犯了，所以说都是堕于无间地狱而居士们，我们要相信因果要认因识果说《地藏经》就很说的这个因果很好的，我们老查因果，查因果，查什么查呀？对不对？地藏经说这么多因果，你按照地藏经所说，你从果来寻因，我们今生所得这些果报，按照地藏经所说这些因缘果报，你就能知道我们的因是什么，过去是造的什么因，乃至今生造什么因，你就能知道。或者有的众生呢，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呢，还是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这是啥呢？或者有的众生啊，来侵占寺院的土地，以为己有的，亲损常住。这个事情也有也有，占寺庙的便宜嘛，占寺院的便宜，乃至于我们到寺院里去吃饭，你没有为庙里做事情没有发心做事情吃饭你不拿伙食费你这都叫亲损常住。乃至于你在庙里的贡献大，庙里为你留一个房间，专门为你所用，你不在那门就锁着，这都要，都叫亲损常住。 水呀、电呐，啊，这都是亲身常住的。因为啥呢？因为寺院这些呢为十方供养，那居士是没有这个资格来去享用的啊。居士是供养者，居士们呢不是被供养者。啊，我想我们正信的居士对我说这话呢，他是懂得的。啊，那不是正信的居士呢，他有的到庙里占便宜。在庙里做事情啊，顺手呢给你顺走了啥呢？掏兜啊，安置。地瓜，安置是地瓜啊，闽南语，我发音不标准，你们就凑合着听吧。掏兜呢就是花生。随手就顺走了，你这些偷盗藏住啊，不但是亲损那种种造恶，你知道所以不要这个样子啊。纵使你布施了，你那是求福报，你也不要去亲损藏住。那玷污僧尼也就是说呢，与僧尼呢行邪淫这是玷污僧尼。或在伽蓝内，也就寺院内呢，自行淫欲你很放纵的在寺院呢行淫欲或者是杀，或者是害这些种种的众生呢，就堕在无间地，千万劫求诸无期众生是为果，菩萨是为因，众生不怕这造因，就怕果报，果报来了他就害怕了造因他不怕。亲损常住，对于不正信的居士，那是小菜一碟，我不是小气，居士们，我不是小气，我说话好像小气，您亲损常住，你到寺庙里一定要布施，如何说布施？戒律，是这么讲，经典也是这么讲，你看《地藏经》也讲亲损常住嘛，也是这么讲，因为它与世俗不一样，我们这不是慈善单位，我们这是个向善的场所，乃至于了生脱死的一个场所，清净修行圣道的一个场所。那十方众生来供养，人家来求福了，你用人家求福，人家供养的东西，你享用人家共生东西，你说你能行吗？人家是共生的，不是供你的，你白白的就享用了。首先一，你不是贫困潦倒的众生，没有钱的众生，二一个你不是恶人，你是居士，你是佛弟子，是不是？我想呢，我讲呢，懂的应该会懂，歪想的呢，我就不管你们了，那是你的问题，我是按照佛法讲。玷污僧尼那出家人是修行梵行的，修清净行的他那个贪图邪淫的不法之徒呢，他不知道罪福深重，利用种种方法来玷污僧尼。这个现象啊，我借此机会我又说一下。学佛者，绝大多数是非常好，那个别的就不好。他不是真正到庙里来学佛的，他 他在家呀不如意，啊，他到庙里呢又寻求精神的一个寄托。这个寄托是什么呢？那不是佛法的正信的寄托，他要找一个。啊，所谓的女居士，哎，看着出家时年轻时候长得好看，哎，他三弄两弄七弄八弄的，那个弄家去了，最后没过2天就离了。啊，一开始看千好万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一样。啊，最后呢，啊，回家结完婚以后说，哎，千不好万不好，没有一个是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你罪过不罪过？啊，人家修行犯横，你给拉回去了，你属于玷污啊，乃至于男众啊，对于女众的师父也是一极少数存有这些不好的心，他把这男众师父和女众师父再拉回家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更有恶者呢，在寺院内行邪淫，行淫欲。乃至或杀或害这些众生，都堕在无间地狱。罪过有多重？那不是没报啊，时候不到啊，时候一到必然有报啊，那因果不是马上就成熟的啊，那要经过一段时间，就像我们种水稻一样，是不是啊？春天。把水稻秧插上，这在东北，你到秋天才能有收获呀。南方不一样，南方有的收2季乃至于3季，南方生长快，生长快也要经过几个月呀。因果是这样的，不是马上就成熟的。居士们，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做一个正信、正知、正见的佛教徒，我们不要造这些恶业。躲在无间地狱很痛苦的，你的六亲眷属想要超拔你、超度你，费多大的力气？那婆罗门女啊，那婆罗门女那是素服身后，那素服身后，那素世所修啊。那超度他的母亲把房子都卖掉了，对不对？修种种的供养，那素食所修，我们是能是素食所修，对不对？生离末法，真的是我们的，真的是业重，业障重，业障深重，就是不要造这些恶业。哦，我再补充几句哈，比如说，居士发心护持三宝，布施钱与物你纵使发很大的心，布施很多的钱和物，你是为了求福、修福你不要到庙里呢当家做主，你当慈禧老先生指挥出家人你当庙的住持。你指挥出家师傅，因为你拿钱了嘛，拿钱你就有说话权了嘛，拿钱你就想当家做主嘛，你就指挥师傅，你说你这个功德怎么说？怎么来计算呢？对不对？你说怎么来计算？布施一点东西就敲锣打鼓昭告天下，某某寺院是我护持起来的，我也给他找了多少多少的信徒，怎么样怎么样，画这个画那个的，甚至你画了，他讲话说你化缘一个，一把伞，你还得念叨念叨，你说你这个功德怎么来说呢？那如果说你不这样当慈禧老先生，到庙里当家做主，来呢，指挥师傅，威逼利诱师傅， 你这还是有功德。哎，如果你要这么做，你还有什么功德呢？你的功德还能有多少呢？哎，那你自己上那秤上去称一称，是不是？啊，这很要不得的。啊，往往一些居士就是这修福你要修清净的福，你不要修善恶杂染的福，这很要不得的。啊。要不得啊！不要这么干。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其方白为地界里造种种恶呢？如是等辩呢，也当作无间地狱。千万亿劫呢，也是求出无期。啊，或者有的众生呢，假扮出家人的模样，就沙门。然后呢，心非沙门，他的外表现出家相，内心里边呢，并不是出家人的心，那破用常住，破这，破呢，破坏呢常住的清净的皈依，还要乱用呢常住的东西，来，还有呢，更加的欺骗。居士欺骗狂惑在家居士违背种种的戒律，造种种的恶这样的众生呢，也是堕在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所以很痛苦。好，阿弥陀佛，各位居士，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